那相对于 Stripe Square 好像现在只有五家哦，这样比起来这个国际化好像有点弱掉了。
今天是要来呛 Square 是不是？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欢迎收听矽谷轻松谈 Just Kidding Tech， 我是 Kenji，
我是柯柯，在这里会听到来自矽谷科技业第一手的经验分享，一起在瞬息万变的科技业持续学习与成长。
我们会用轻松的方式讨论软体开发、职涯发展、美国的生活以及科技公司的新闻和八卦。
想要了解矽谷科技业最新趋势的你，千万不能错过哦。Hello， 大家好，我们下单的 Switch 健身环终于在昨天到货了，所以今天早上录之前我还玩了一波。
怎么这么突然就进入了健身环的话题？
因为觉得很好玩啊。
我觉得健身环之前在那时候刚开始在家工作的时候非常红，因为大家在家没事干，然后又不能出门，所以就那时候我记得是缺货。
对，但现在我们终于订到了。那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玩，因为它就是把它设计成一个破关游戏的感觉。那其中很多你的攻击跟防守都用一些健身的动作来代替，那因为它有那个感应环嘛，那个环跟一个可以绑在你大腿上的也是感应的器具这样，所以就做的还蛮不错，所以我今天早上都在健身攻击和腹肌防御。
那你觉得最难的动作是什么？你目前看到的？
我觉得他的动作都不是很困难，其实都是你一般比如说上一些健身的课程啊，或是一些有氧课程都会学到的动作，但因为他的训练是会让你间歇性的去做，然后会给你一些指示让你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多少这样，所以就有时候要跟上就会很累这样。
而且我看你最后在打王的时候好像打了十几分钟，其实做一做也蛮累的，看起来
蛮累的，肌肉会酸，所以还不错，推荐给还在家居家防疫的人。
对，我觉得其实觉得它整体设计的还蛮好的，就是两个 sensor 嘛，一个就是手压的那个圆环，
嗯，
然后另外是绑在脚上的，
对，
然后感觉就是做的整体的流程都很好，就是从一开始教你怎么穿戴啊，然后试一些最基本的动作啊，然后他还会提醒你说哦，你要喝水哦，然后你的动作小心不要姿势不正确，然后量力而为，我觉得整体的那种游戏的设计体验非常好。
对，而且在做的时候他还会给你鼓励，就每完成一个他就说很棒，做得非常好，
很棒，婷婷继续加油。
对，所以还蛮不错的。
其实这就让我们想到说，那个东西从三月开始红，我们其实到现在才买。我们上一半也讲到嘛，我们在这种社群媒体非常泛滥的年代，我们常常会很急着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很急着看到别人有什么我们也要跟风一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慢一点，然后你等风头过了，然后我们现在才开始玩，我觉得也挺好的，
也还 OK 啦。对，就没有落后太多这样。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哦，现在资讯好多，资讯爆炸，你会担心你漏掉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比如说像我们最近都有加入一些Telegram 啊，或者是 Line 的群组，大部分是做 Podcast 相关的，
嗯，
然后我一开始会想要去 follow 说哎，大家现在 Podcast 遇到什么问题啊，然后有什么讨论，但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个讯息真的太多了，就是超出我们能够平常能够看的那个讯息量了。
对，就每天都是超过1000则的讯息在那边。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就等于是把所有的通知都关掉了，后来发现其实没有跟到这些话题也还好，久而久之我就变成可能就几个礼拜才去看一次，然后看了一下之后就发现太多了，也不想看完。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因为资讯爆炸，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你会没有管道收到这些讯息，他可能可以透过社群媒体，可能会透过朋友告诉你，可能会透过像 Telegram 或 Line 这些东西会有人在讨论。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现在太多资讯了，你就更要去想说什么东西是你最珍贵的资源。
嗯，就是其实好好的筛选自己的资讯来源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然就会被一些比较可能比较杂乱无章的资讯、劣质的资讯甚至是错误的资讯而干扰。
对，因为我觉得时间是现在每一个人在这个2020年最重要的资源，
嗯，
那我们太容易就被无预警的，你根本就没有想说哦，我要让 Facebook 占据我这么多时间，或是我要让这些通讯软体占据这么多时间，可是如果你没有很刻意的把这些通知关掉，你的时间就会被这些 app 偷走。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上一集讲的啦，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这些事情，你可以把自己的时间找回来，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刻意去控管这些，把通知关掉，把或是把 app 删掉，让你可以把时间专注在你觉得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嗯，是的，时间真的是现在最重要的资源了。好，那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来介绍一下 Stripe 这间公司。它是2010年创立的金融科技公司。那我觉得讲一间公司的时候，一定要讲到它的 mission， 也就是这间公司对自己的愿景。那 Stripe 它的愿景就是要打造网络支付基础设施，来增加网络的 GDP。
这听起来非常宏大，这个愿景是整个网络 的世界的 GDP， 所以他们是专注在网络支付吗？
一开始应该是专注在网络支付，但是近年来他们其实也提出蛮多不一样的产品，希望可以让整个网络上面的金融世界可以更完善。目前它是美国估值第二高的独角兽，也就是在 IPO 之前的公司。它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呢，募了 G 轮，
都已经 A B C D E F
来到 G 了。那现在的估值是36 billion， 就是美元啦。它是仅次于目前第一名的 SpaceX， 是44 billion。
对，其实在今年之前啊 ，Stripe 一直是估值最高的独角兽，只是因为 SpaceX 在今年募了好几轮。然后大家也看到他们在今年的版面很大，
对，发了那个火箭嘛。
对，但是我记得之前 SpaceX 的估值大概是20几 billion， 对，然后所以当时是一直小于 Stripe， 那但直到今年就翻转了改变，但是其实 还是算很大，就 Stripe 现在36 billion， 这个估值也是今年才更新的，他们去年之前也是大概22 billion 左右。
嗯，
然后这间公司的创办人呢是两位爱尔兰兄弟Patrick Collinson 跟 John Collinson。 那他们其实非常年轻哦，他们一个哥哥 Patrick 32岁， John 才30岁。
对，我记得几年前开始就会看到很多不管是中文媒体或是外文的媒体，其实都开始写了非常多他们两位的故事。
对，但其实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弟弟叫做 Tommy， 很可怜他们没有跟这两位兄弟一起创立。
这个听起来有一点像是大 S 跟小 S 的翻版。
真的，一个是三兄弟，一个三姐妹。
对，但是我记得我也是到蛮后来才知道大小 S 他们有一个姐姐这样。
所以我觉得生小孩应该要生两个。
为什么？
因为 你生三个就会有一个被排挤啊。对不对？你如果生两个的话，你要嘛就是一打一，要嘛就是两个都同心协力。
哦，
对，那像他们生三个就会遇到这个两个一起创公司一个被排挤的状况。
好像是哦，这样有点可怜，所以要生双数吧，要不然就是四个。
可是四个会有三打一啊，就三个一起创公司，然后另外一个被遗弃。
我觉得比较有机会是二打二啦，就可以选边站这样。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 Google 就是 Patrick 他的兄弟姐妹，就发现奇怪，好像有一个人一直出现在 Wiki， 但是他没有版面，然后查他们的爸爸妈妈就只写说，哦，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就是 Patrick 跟 John， 但其实还有 Tommy， 所以真的还蛮替他感到就是难过的。
嗯，不过不一定啦，说不定他有自己的小天地嘛。
嗯嗯，那为什么想要介绍 Stripe 这间公司呢？就第一个是我一直都还蛮关注 FinTech， 就是金融科技相关的公司。然后第二个是我非常看好这间公司，不是讲的是金融方面、啊、比较讲的是说他们的文化很好，一直看到他们有一些 engineering blog 啊，都会把他们做的事情分享出来。然后包含他们其实在今年之前，他们去年就已经发了一个 blog 说他们要超前部署 remote work。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工程中心工程团队大部分已经有四个地方了，就是在旧金山、西雅图，还有爱尔兰的都柏林跟新加坡，亚太是在新加坡。那他们在去年的 blog 就已经讲到说，他们觉得远距工作、远端工作是一个主流，所以他们会希望现在从北美地区出发，招很多 remote 的 engineer。
嗯，
然后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会慢慢推广到全世界。
嗯，所以其实，在疫情开始有这种很大量的远端工作需求之前，他们就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算是蛮有远见的公司，然后等于说他们很多公司内部的沟通早就已经是有这种 remote 工作的文化了。所以这我相信啦，这也导致他们在疫情开始之后，对他们来讲这个转换不需要像很多公司之前都注重在 在办公室里面的沟通，而忽略了远端工作这一块。所以我是蛮看好这样的文化，然后他们的做的事情，我也是觉得未来是蛮有机会成长到，虽然他们现在是36 billion，但我觉得他们有机会成长100 billion的公司。
他们一开始算是做支付的 API 起家的吗？
对，他们就是提供开发者非常好的体验。我还记得他们一开始就只有做支付 API 的时候，我有去试用过他们的网站。
嗯，
基本上你就注册以后，然后你就贴几行五六行扣，你就可以测试他们的付款的 API 了。然后他们文件也非常清楚，非常的好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们会吸引到很多这些开发者，就是觉得说好不容易有一个很好用的支付 API 可以使用，然后一开始就吸引到很多人进来，然后才开始慢慢慢慢开始红起来。那像台湾呢，台湾如果你是做支付相关的 API， 我以前啦还在台湾的时候是三家为主嘛，就是红蓝绿，就是绿界、蓝星跟红洋。
哦，怎么刚好都有个颜色在里面？
对，刚好都有颜色在里面。然后我没有很细的用过，但是听说就体验也不是到太好了。所以毕竟你做 API 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然后你要做到体验很好，就是做任何产品都一样，你要做到很简单好用，背后要花的功夫是很大的。
确实我觉得可能跟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工程师起家，因为他们两个其实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程式了嘛，所以他们应该是更能去体会到有一个好的 API 对于开发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减轻非常多开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困难等等。
不过你要想他们是2010年就开始创立这间公司，所以他们其实想的非常远，我觉得是到近年来大家才会使用这么多 API 的服务。在2010年的时候我不觉得当时做 API 是一个显学，大部分还是做软体，而且当时就是 App 刚起来，你就是想要做以产品为主，可是发展到现在很多产品很多需求都被填补完了，大家接下来要想的是说我要怎么样提供这些 B2B 的 API 让他们能够使用，然后扩大这些公司的规模。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有远见，就他们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金融界的一些也不能讲乱象了，但是就是很不方便的事情，就比如说各家信用卡公司自己的 API 可能也做得不是很好，然后各种 线上的一些转账啊等等，其实要整个串联起来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看到了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其他人可能不愿意去做，我相信其他人也有看到，但是因为觉得太困难，然后可能当时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商机在里面，所以就不愿意进去做，但是这对 Collison 兄弟他们就跳下去做，那最后也算是证实他们是很有远见的。
对，其实 这个部分最麻烦的就是你要把旧有的银行的金融体系整合起来，
对，
这件事情是最难的。你也知道银行很多东西是要求稳定，然后你不见得要用最新的东西，可是你有一些既有的金流，你就经过这些银行，你就要保持它能够一直 run。 那所以很多 API 做的没有很好，但是 Stripe 就是在中间的角色，就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创业的 idea，你要收款，你不用直接跟银行对口，你跟 Stripe 对口就好了。
那近年来呢 Stripe 其实也逐渐的提供更多的整合销售的功能，所以希望可以让不管是大小规模啊是很懂科技或者是没有什么科技部门的公司都可以很轻易的使用这种支付的功能，所以它现在其实有很多大型的客户，比如说 Salesforce、 Amazon、 Shopify、 Slack 还有 Zoom 啊、 Booking.com 甚至 Lyft 跟 DoorDash 其实都有在用他们的付款的功能。但是其实这边很有趣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是这些公司都是传统中我们会认为有非常多的科技业的人才，所以理论上他们是可以自己去成立一个做支付的部门嘛，但其实最后他们一样还是选择把支付交给专业的公司去做。那我想原因其实也很明显啦，与其自己从头开始去了解这些不同的银行使用的系统然后把它做整合，其实直接把这个支付的功能交给像 Stripe 这样子已经深耕很久的公司，让他们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在地化 的整合等等，其实会是一个更快更好的体验。
对，因为我们感觉做支付好像很直觉，你就输入卡号然后付款就好了嘛，但是其中还有很多细节啊，比方说你要怎么跟 银行这边沟通，然后你要怎么样支援不同的信用卡网路 Visa、Mastercard 或是 JCB， 然后甚至是你如果不同国家的Visa 跟 Mastercard 它的币别要怎么转换。
嗯，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一个全球化的公司，然后你在一个新的国家开启服务，你还要去烦恼这些币别怎么转换的问题，其实对公司来讲也是一个阻力啦。
嗯，
那你不如就是用 Stripe， 然后在 Stripe 可以收付款的地方，你就可以设立你的新的服务的点。
嗯，真的是方便很多。但我在看 Stripe 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景就是想要支援全球的一些 startup 这些创业家，让他们可以更快的达到，就实现他们的 idea， 然后更快的开始成立一家公司。那即便他们现在已经成长这么大了，这个愿景我觉得始终还是在他们的血液里面没有变。那举例来说，他们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了 Stripe Press，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出版的部门，他们就是专门出版一些创业的故事，或是这些 idea 是怎么开始产生，然后最后怎么去执行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就是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看到的时候我还蛮感动的，他们竟然会去专门去出版这些故事。
但是其实这也跟他们的主业是有关系的嘛，因为他如果更多人创业，然后更多人做，假设是以网络创业为主的话，那就更有可能使用 Stripe 的商品，那也会增加他们的营收。
哦，你的意思是说没有那么美好，就是其实他们还是，
我觉得还是
要
理性一点啦。
Okay，
就是说他们做这个很好，但是一定是有商业考量，但是我们当然也不要那么势利嘛，我们当然也鼓励多做这种事情，然后可以把这些更好的故事出版出来，让更多人知道。
嗯，是。
好， Stripe 除了他们的主要产品是支付的 API 以外，他们其实有蛮多后来衍生出来的产品的，比如说像线下支付，就是像 Square 在做的实体的支付的 API， 然后还有帮你发卡，这个卡可能是 Mastercard 跟 Visa 卡。他们甚至还推出了给公司用的信用卡，然后他们回馈还蛮有趣的，就是说你比如刷 AWS 啊，或者刷这种网络创业公司的服务的时候的订阅制的时候，他们的回馈点数特别高。
什么？所以也是跟AWS 挂钩咯？
对，他们就是专门发给网络公司创业的信用卡。这个东西跟 Brex 蛮像的。
嗯，
Brex 他们这间公司也是一间新创的独角兽，也就是专门做发行给网络创业公司用的信用卡。
嗯，
那他们还有借贷，就是 Capital，
嗯，
也就是让商家可以借钱然后发展他们的 business。 甚至他们还有一个服务是让你成立公司，那他就把这些传统上比较繁琐的法务流程啊简化，你就是线上申请一个表单，输入你的公司名称、你的类别啊、你的负责人的联络方式等等，然后 Stripe 就会在后面帮你处理成立公司的这些比较繁琐的业务。
哦，这样很方便耶。我记得他们都是成立 a Delaware company， 就是设立在美国德拉瓦州的公司，对不对？
对，为什么呢？
就我所知应该是德拉瓦州政府有提供给企业蛮多的优惠，税率上面的优惠，所以后来很多公司都喜欢去德拉瓦州设立公司这样。
对，包含 Square 也是，虽然这些很多矽谷公司呢，他们的总部都是设在矽谷加州这边，但是实际上公司成立的位置可能就是在 Delaware， 所以如果你们去看他们的实际介绍就会说，哦，这间公司是一个 Delaware company。
嗯，
就是设立在德拉瓦州的公司。好，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Stripe 的主要的营收来源。那 Stripe 他们营收主要就是靠每一笔支付的手续费，那他们的定价策略是这样子，就是每一笔交易呢我抽 2.9% 外加一个30 cent 美金的钱，那所以大概其实算起来大概是 3% 多啦。
okay，
根据你的你的每一笔支付的大小可能会多多少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在扣掉给银行啊还有发卡网络的钱以后，Stripe 实拿大概是 0.5% 到 1%。
哦，这样听起来其实没有很高，就是一个低毛利的感觉。
对，这个实际上有这么多手续费，我们在我们第一集讲 Square 的时候也讲过嘛。 Square 如果对后面刷卡以后发生的事情不熟悉的，你可以回去听，因为不同的银行、不同的发卡网络，他们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收一些不同 价值的手续费，那这相对是不透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比较新兴的金融科技公司就会提供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定价，你就是收这些钱，你就没有隐藏的费用。但是这也导致你刚刚讲到的，其实扣完之后毛利其实蛮低的。
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 Stripe 会说我们想要增加网络的 GDP， 因为增加网络的 GDP， 你的这个量体越大， Stripe 的营收就会越高。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个听起来美好的愿景其实没有那么美好吗？没有那么单纯？
我觉得每一间公司最后都是要回归到营收嘛，他们还是要活下去。
对，
只是说这当然有分吃相比较好看的公司跟吃相比较难看的。
哦，所以 Stripe 是吃相比较好看的公司。
对对对，我觉得算是相对好看的啦。
OK， 好吧，这样可以接受。
那你觉得有什么吃相比较难看的公司？
比如说某 A 开头。
A 开头哪一间？
没事没事没事。
好，你又来了，又不好意思说了。好，但是说到这边，大家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具体的了解 Stripe 到底实际的产品长什么样子。其实原因是因为这是一间 B2B 公司，所以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并不会直接看到 Stripe 的名字挂在这些网站上面。那第一个大家最常问的问题是说，这样 Stripe 跟 PayPal 有什么差别？因为 PayPal 同样也是提供一个服务，让你可以收款嘛，可以收信用卡。
对啊。
那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你有使用过 PayPal 的话，你通常你在某一个网站上，好，你现在它提供了 PayPal 的付款方式，你点开之后，其实整个支付的体验会是从你现在这个网站移到 PayPal 那边去执行的。所以 PayPal 那边会掌管所有的支付流程。那你可能会想说，那如果中间我的客户他如果不付款了，他没有回来我的网站了，你就不晓得了嘛。所以你整个支付的体验会是落在 PayPal 这边。
哦、OK。
对，所以虽然说相对来讲 PayPal 做的也还算不错了、如果你已经有 PayPal 的账户的话，然后你已经有信用卡在里面的话，
对，
其实相对来讲也是算简单的，你就进去里面 点几个按钮，你就付款成功，你就回到你原本的网站了。可是很多时候虽然大部分的情况是 OK 的，那但是一间公司最重要的还是什么？最重要你是要有一些资料，知道使用的什么时候不见了。那你如果导到 PayPal 以外，很多资料你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知道说，哦，他是不是因为比方说输入卡号错误啊，还是地址验证错误啊，还是他根本还没有 PayPal 账号，他在设定账号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对一个网站的经营者来讲，你是不晓得这些的。
所以等于是你每多增加一个步骤，其实也是多了一层风险在里面。
对，然后如果你使用的是 Stripe 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它是透过 API 去整合 Stripe， 所以你所有的支付的流程里面呢，全部都是在你的公司的网站上面完成的。所以你可以假设使用者已经有你的公司的账号了，他不用再另外注册一个 Stripe 账号，或是不用再另外像 PayPal 一样另外注册一个账号，你就是在你的网站上填好这些卡号，然后你背后透过 Stripe 的 API 去做付款，所以你可以完整的拥有这些体验，然后这个体验呢理论上可以做的比 PayPal 还要整合性高，就不用跳出一个网站再跳回来。
哦，所以其实对于在这些平台上面的商家，或者是在这些平台上面买东西的消费者来说，都可以增加他们的体验，这样。
对，整体的体验会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因为是 API 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做的比较弹性。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有像 Stripe 最大的客户是 Shopify，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电商平台，所以相较于我们刚刚讲的比较简单的 case， 就是说我今天是一个开一个网站我要收钱，所以钱是直接从消费者到我身上嘛，
对，
这个就只有两个对象嘛，那这个就比较好处理，这个你可能用 Stripe 跟 PayPal 都可以达成。但是 Stripe 它做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这种平台式的电商也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支付体验，因为对于一个电商呢，你除了有买家以外，你还有卖家，所以等于钱呢是从买家到你这个电商平台，最后再从电商平台给这些卖家，所以等于是一个三方的一个支付的服务。
对，
那因为你是 API 整合的关系，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锁在你的平台里面，你的商家呢，你的卖家可以直接在你平台上设定他的商家的名称啊，那他的银行账户，他收款的账号什么都可以在里面完成，那这个东西是 PayPal 比较难做到的。
了解。那这个是 Stripe 跟 PayPal 的比较吗？ 那另外一家很常拿来被跟 Stripe 做比较的公司就是贵公司 Square 啦，
就B公司 Square 没错。
对，那大臣也常常在问这两家公司到底差在哪里嘛。那我自己的理解是这两家公司起家的产品不太一样，那 Square 其实是从所谓的线下支付，就是做实体的支付一个 POS 系统，那 Stripe 就是从线上支付做这些 online payment 的 API 为主的，所以一开始的起始点虽然都是支付，但是执行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那近年来可以看到的是其实两家公司都开始想要跨越这个边界了嘛，都希望可以去做另外一边在做的事情。
是的，
对，其实像 Square 近年来应该也有推出一些 Developer API 希望可以做线上支付嘛。
对，其实我们前一年公司内部想蛮想做就是 Developer API， 也就是想要做 Stripe 做的事情，然后希望可以因为 online 的市场整体市场毕竟比较大，所以从我们线下的支付已经做得比较完善的状态下，我们想要移到线上。
嗯，那另外一方面看起来 Stripe 也有推出所谓的一些 POS 的系统，就是 Terminal Stripe Terminal 的部分。
对， Stripe Terminal 他们就是跟已经有的这种 POS 机台合作，像 Verifone 啊、嗯、就他们提供硬体，
对，
然后 Stripe 提供里面的 Terminal 的 API 把它整合进去。
嗯，
所以他们也想要走实体支付这一块，
就也想要把线下支付这一块整合进来到这个垂直的一个支付的生态链里面。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这种金融科技公司或者是你在商场上都一样，就是你一开始会有一个比较 niche 的 market， 一个主打的市场、
嗯、
然后接着呢你这个市场好， 你可能有一些优势了，你就想要去吃不同的市场。那这个好处除了是你更多营收来源之外，也避免说你的单一的市场，比如说 你原本的主业假设发展不好，或是整个大环境不好，你鸡蛋就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嘛。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 Square 会去发展 Cash App 的原因嘛。你不能只做就是跟商家，你可能也要做一个消费者的产品，然后让我们的营收有不同的来源。
嗯，所以近年来看到蛮多这种所谓的金融科技公司都开始发展出各种不一样的产品，希望可以把所有商家需要的一些功能都整合进来，所以每个环节都可以给商家有相对应使用的工具，那当然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没错，
我看其实蛮多公司都有发展，像 payment 是其中一个嘛，那另外也有所谓的 payroll， 就是发薪水给员工的、啊、或者是管理就会计一些记账的软体，就其实有整合蛮多是这些商家要开始营运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一些整合的系统。
对，因为这些平台它理论上啦，一些商家进来之后就会有不同的需求嘛。那你要确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假设这个商家要从我的平台转到另外一个平台的时候，它的阻力大不大？
对，
所以要让它阻力变大的原因就是说，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只有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完成的。
嗯，
所以他们会去比较说，哦，这些不同的支付的 API 或者不同支付的产品里面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还没有，或是我们有他们没有的，我们就要把这块加强。然后商家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功能说，哎，比如说只有 Square 有这些功能、啊、那我就继续留在 Square 好了。
嗯，另外一方面也是当商家的许多功能都仰赖一家提供商的时候，其实就也很难离开了嘛，就我的发薪水啊，然后记账啊，收支等等都在上面了，所以就更难离开了。
对，所以这也是另外一块产品大家会提供，就是所谓的我帮你做这些资料的报表，我帮你预测你的营收好不好啊、嗯、如果你今天是不是营收不好，是不是应该加一点菜单上的变化，或者是你应该在哪里开分店。所以很多公司包含我们都会做一些分析，让这些商家有 很多资料，然后来去帮他们做一些 business 的 decision。
嗯嗯，像 Stripe 也有这个 analytics tool 嘛，就有看到他们的其中一个产品。
对，他们其中一个产品是帮你做侦测诈骗的。
嗯、
他们就是用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去 train， 然后因为他们有这么多商家付款的资料，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的去辨认说哪些是恶意的。比如说他这个卡可能已经是被盗刷了，
对，
他在 A 商家已经被辨认出来了，那是不是我可以，如果他用 Stripe 这个服务、
嗯、
我可以通知 B 商家说，哎，其实这个也是有风险的交易，我就帮你拒绝掉。
嗯，其实这也算是 network effect，这个网络效应的一个应用嘛，就是它这个网络已经够大的时候，有够多的商家跟消费者在上面，所以它就有很多的资料可以来做各种不同的应用，那这个 防止诈骗，防止 fraud 就是其中一块。
是的。
那回到我们刚刚在说 Stripe 跟 Square 的比较嘛，那其实在看这些做支付的公司的时候，有一个指标是我们可以去看的，那就是 Gross Payment Volume， 会缩写成 GPV。 那简单的说，它就是表示这家公司它经手处理的金流量是多少啦，就有多少钱是从它这边流进来又流出去。
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Payment processor 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今天进来假设100 million 的钱，这个100 million 就会算在 GPV 里面，但实际上留在这些公司的钱就是刚刚讲的手续费，大概 2.9% 或是 3% 左右的钱是会留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这个平台再去付给这些发卡网路，最后剩下大概 0.5% 到 1%。
对，所以不是他们赚的钱哦，不要搞混了。
对，
那如果是 Square 的话呢，因为 Square 是已经公开上市的公司了嘛，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一年 GPV 的数据，差不多是100 billion 左右啦。那 Stripe 因为它是私人公司嘛，它现在还没有上市，所以它的资讯比较有限。那之前有一个数据是 Stripe 它自己讲的，他们目前有帮有40个大客户每年都是处理超过1 billion 的金流，每年都超过10亿美元。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是觉得应该不止，因为我们如果光看他最大客户 Shopify 他自己公布今年 Q1 的总 GPV 是 17.4 billion， 然后 Q2 是大概 30 billion，
就成长很快。光是 Shopify 这间公司 Q1 加 Q2 就占了47 billion 的 GPV， 这是一间公司。
对，
然后如果算一年的话，搞不好一年 Shopify 就帮他们有70-80 billion 的 GPV。 对，因为你刚如果只看说40个客户1 billion 的话，算起来好像才40 B。
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最大客户算进去，然后再把前几大客户加一加，我们猜想可能他们也是100 billion 以上的规模。
所以有可能是跟 Square 是旗鼓相当的，并不是只有40 billion。那另外一个可以看的是两家公司国际化的程度，那这边可以看的是在有多少个国家可以使用 Stripe 或是 Square 收款，就是这些商家是可以直接收款的。那目前 Stripe 是在42个国家有支援商家收款，那相对于 Stripe， Square 好像现在只有5家哦，这样比起来这个国际化好像有点弱掉了。
今天是要来呛 Square 是不是？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我还是很喜欢 Square 的。
没有啦，因为 Square 毕竟是做实体支付嘛，所以我们主要的市场就是美国跟加拿大，然后日本、英国跟澳洲有比较少量的交易，也就是说我们的实体支付还是仰赖美国、加拿大。那这个东西的确就有它的限制，因为你实体支付相对于线上支付的规定会更多，这我觉得是一个为什么 Stripe 它会有这么多支援这么多国家，然后 Square 会比较少的原因之一。
那另外我们讲了很多 Stripe 的一些优点，就其实我们都还蛮喜欢 Stripe 这间公司的，但其实 Stripe 也是有它自己面临的一些挑战啦。那我觉得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支付这个功能现在已经逐渐大众化，逐渐变成一个大家都需要使用的一个商品的功能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有非常多的竞争者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了。那最后可能就变成大家要追求的就是谁可以提供比较低价的服务，谁就是会得到这个客户。那尤其是大型的企业客户，更多时候会有很好的这个谈判的空间嘛，所以就会跟 Stripe 跟 Square 希望可以要求一个更好的价钱，就比如说每一笔交易可以收更低的手续费等等。
对，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恐怖平衡啦，就是说一开始 Stripe 或 Square 啊，他们会服务比较小的商家或是开发者。
对，
原因是因为这些小的商家跟开发者他们自己跟银行谈的时候可能谈不到这么好的费率，所以 Square 跟 Stripe 可以提供比较低一点，对他们俩比较低一点的价钱。好，等到这些使用者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然后开始有一些大型客户了，这时候大型客户就会说，我因为我很大嘛，所以理论上我跟银行谈的时候可以，银行会给我超好的价钱，可是我现在反而用 Square 的费率或 Stripe 的费率量对我量可能太大了，可能我想要说一笔我只要抽 1.5% 的手续费就好，你怎么给我抽到快 3%？ 那我不想要。对 Square 跟 Stripe 来讲，又会觉得说啊，这样子这些大客户也是我们的营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可能就得因为这样子去对他们有一些特别的优惠。
对，那这应该是所有做支付的公司都会面临的问题啦，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在地化的实体支付公司，他们更是会因地制宜，有往往是很多是小价竞争的。
对，然后像 Stripe 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很多的产品，所以它的竞争者其实蛮多的，比方说像 PayPal 就是一个， Square 也是一个，然后在不同国家的支付有一些不同国家的 local 的竞争者也有。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也会很关心，就是说他们到底有没有 IPO 的计划。最近呢，其实他们的新闻还蛮多的，可是他们一直否认，虽然很多人在问，但是他们一直在说我们没有 IPO 计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过嘛，你看一间公司的时候要看他们做的事情，而不是看他们讲的事情。
哦，
对，因为之前在《从零到一》这本书我们也讲过好几次，很多你独占市场的公司会说我们竞争非常激烈，很多遇到很多竞争的公司会说我们独占这个市场。
对，
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反着看，你要看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
嗯，
那 Stripe 呢，他们在八月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月，他们雇用了两个高管啦。第一个是他们的 CFO， 他们聘请的公司第一个财务长。
对，
那是从 GN 这边挖角过来的，这个人之前在 GN 也是做财务长。然后另外一个他们招了一个营收长，就是 Chief Revenue Officer。 那这个人呢， Mike 他之前是在 AWS 做全球现场营运副总裁，也就是专门做 operation 相关的。所以一个公司呢，他招了这两个很重要的 高管，而且都是跟财务相关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就算没有 IPO 计划，一定未来也会有，
就是短期内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就比如说不会是今年底或是明年，但是可能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情了。
对，然后他们上个星期宣布跟 Salesforce 合作，所以就算是一个蛮大的 Enterprise 的客户。那也就是我们讲的嘛，很多公司在一开始，像 Square 一开始也是，我们都是走比较中小型的企业，可是等到如果你有 IPO 的计划，你会需要这些很大的企业用户，因为通常这些大企业用户他们可能就是80-20法则啦，他们可能只占 20% 或 30%， 可是他们可以提供的营收可能会非常多。
可能超过 80% 以上的 GPV 之类的。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虽然他们一直说没有 IPO 计划，可是我觉得他们未来可能在明年甚至是后年可能就会 IPO 了。
但是他们 IPO 是不是我们也很难买到他们的股票啊？
对，你可能只能在这种次级市场这种比较私人的交易去买到，但是你公开市场就毕竟是没有办法嘛，你要等到 IPO 才有办法买。
对啊，好吧。
你是这样很想买是不是？
就是一样是想买买不到啊。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啦，我是自己很看好这些公司，所以讲的大部分就是比较正向的，
比较乐观面向的。
对，但是这种事情就很难讲，谁知道它未来的发展还会不会这么好，说不定它 IPO 之后不符合预期，就股票也会表现很差。因为 并不是每一间公司都会像Snowflake 这样 EIPO 就直接当天涨好几倍。
不过其实这对爱尔兰兄弟他们本身还是蛮特殊的啦，我觉得他们的特质还是跟其他的公司其他的 CEO 有蛮大的差别的，所以整体来说可能也是他们的愿景或他们对于公司的期待会是一个长期以来的竞争力的来源。
对，因为我自己听了蛮多 Stripe CEO 的访谈，他感觉就是读非常多书，然后非常沉稳，也不是那种会想要马上追求一个短期的利益 的 CEO。
对，我看到一篇新闻，他是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立即考虑 IPO， 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们希望现在可以专注在把公司的产品做得更好，因为他们从内部看他们自己会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或是有一些产品其实还不够好，他们还有很多实际上想要完成的一些工程的计划等等的，所以在完成这些之前他们就还不想要去想 IPO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其实也算是一个讯号，就是他们其实是蛮注重长期的发展的，并不是那么短视近利。
对，所以这又是我们支持他的原因之一。
是
希望，好，我希望可以比如说两年后他们假设他们 IPO， 然后来验证看看我们这个预测对不对，我们的眼光对不对。
拭目以待。
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Stripe 这间公司，如果你喜欢类似这种介绍公司的内容的话，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或者直接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
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大家拜拜。
拜拜。